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通胀飙升，中国九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将至26年高点，法改委救助难，动力煤期货价格累创新高。中共70%芯片自制计划距离达成遥遥无期。支付宝同小摩合作进驻美国，业界警告国安风险。戴奇表示，美国将寻求缓和同世贸组织关系。天然气价格暴涨，美国居民冬季取暖费账单增加了30%。美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降至疫情期间最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时，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下面是财经观察站的详细内容。中国市场9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疫情 PPI 飙升了 10.7%， 打破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历史纪录，亦达到了1995年11月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9月份仅上涨 0.7%， 这个表明国内需求疲软，亦反映出工业生产的涨价影响还未有传递给消费者。但是业界担忧这样的发展只是初步的，今年的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等多重问题反映出通胀的局面不会在短期内放缓，最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面临难以想象的冲击。根据中共统计局10月14号发布的数据，9月的中国 PPI 数据增长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引发了业界对滞胀的担忧。由于北京政府今年以来收紧了对各个行业的监管，并限制了信贷增长，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出现放缓， PPI 价格暴涨，国际航运的大规模延误，亦在增加国际社会的通胀压力。而中共政府此前发布的节能运动，导致很多国内煤矿被关闭。在这个礼拜，洪水袭击了山西省北部，山西省生产中国约1/3的煤炭能源，这个亦加剧了供应短缺。郑州商品交易所动力煤期货在9月份上涨了 60%， 并一直攀升至今。与此同时，中国9月份的消费者通胀指数亦叫做 CPI 较上月环比下降 0.1%， 这个是由于主要肉类猪肉的价格上个月同比下跌 47%， 而汽油等非食品价格则加速飙升。业界预计现在中国的企业和工厂正在面临更高的电力成本，这个将进一步推高 PPI， 并最终导致消费者面临物价上涨。在电力短缺问题难解之际，中国煤炭能源的价格已经连续3个交易日创下新高。在10月14号上午，中共法改委召开专门记者会，承诺力保今年冬季和明年春季的电力供应，然后动力煤价格有所走低，但午盘后继续反弹，价格突破每吨1600元人民币。在上个礼拜，中共国务院提出6招保证电力和煤炭供应，其中最主要的决定是调整电价上涨幅度，而高耗能企业的电价上涨不设上限，这个导致重金属加工等领域成为最大输家。外界高度关注电价上涨等问题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北京增加煤炭开采工业的号召受到山西洪水的阻挠，难以快速增加燃煤供应。由于国内生产活动受损，中共政府继续加大了燃煤的进口量。当局在9月份耗费重金购买燃煤，采购煤炭的数量同比增加 76%， 购买煤炭的开销同比增长了 234%。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法改委的安抚举动未能够帮助煤价出现显著下降。根据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数据， 动力煤期货价格在10月14号早盘期间一度下跌约 4.7%， 降至1489元人民币，但是在当日迟些时候价格又上涨了 4.3%， 抹除了当日的跌幅。在此前三个的交易日，动力煤期货价格累计上涨了 24%。 中共政府在2015年颁布中国制造2025年的计划，其中宣称将在2025年实现芯片 70% 自主生产的目标，目前距离2025年仅剩下4年。业界有调查指出，目前北京当局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仍然遥遥无期。根据市场调研公司集成电脑洞察的研究，在2020年中国市场的芯片自主生产比例为 16%， 但是如果排除在中国设厂的台积电、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机构的生产活动，自主制造率仅有 6%。 这个是因为近年中美之间的冲突升级，而美国对中国当时最大的科技公司华为以及最大的本土集成电路代工厂中芯国际实施严厉的贸易制裁，打击了中共政府的芯片生产进程。中共政府官员亦指出，目前来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自制 70% 芯片的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盛基此前指出，目前国内汽车行业的车用芯片国产比重不到 5%， 而中芯国际共同执行长赵海军亦说，美国政府一直起到延迟批准28纳米和14纳米的芯片生产设施出口，这个为国内生产芯片制造了难度。近日摩根大通亦叫小摩宣布了同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的合作政策，此举帮助支付宝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并将首次允许美国消费者在阿里巴巴的海外购物网站上使用支付宝软件。这份合作计划最早在上个月公开，而蚂蚁集团的高级副总裁杜格拉斯·费根亦说，欢迎同摩根大通的合作，新的合作决定亦会为美国市场提供新的在线支付方式。对此业界有担忧，认为新的举动将会被支付宝的系统登录到美国用户的设施，并获得美国民众的信用卡信息，造成新的风险。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指出，支付宝和小摩的合作背后很可能有中共政府起到做黑手推动，这个是因为所有的中国民营私营企业都不得不服从于中共的政策，他们都有可能将所有的数据资料上交给中共政府，这个是无需质疑的，必须会发生，这次合作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谢田说，支付宝标榜的手机支付、侧面支付最初都是美国研发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在西方没有广泛推行，因为此前一旦涉及到隐私，西方的公司都比较谨慎。他说，中国为了加强对老百姓的控制，所以在这里鼓励公司用这些最新的技术，但是我想现在很多老百姓亦认识到这个虽然给他们带来便利，但是给他们带来的危害亦非常大。网络安全公司纪录未来的联合创始人斯塔凡特鲁维亦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说，北京政府可能希望监控外国官员或商界领袖的数据，以追踪他们的动向，而且他们可能希望好像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对面书用户所做的这样窥制人口图来分析这些人，这些就好像你袋里面有一个中共官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这个礼拜造访世贸组织，这个是美国的最高贸易官员在五年间首次访问这个机构。在一份提前发布的演讲稿中，戴奇指出美国希望缓和和世贸组织的关系，他亦谈论了恢复该组织上诉审议功能的话题。戴奇在演讲中说，拜登政府认为世贸组织将能够帮助对应全球挑战，并说当局希望建立一个更灵活的世贸组织， 改变我们集体解决问题的方式，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并恢复该计划的审议功能。在2019年12月，川普政府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对七人成员小组的任命，导致该机构陷入瘫痪。当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声明说，阻止机构任命是因为世贸组织无助于解决贸易问题，尤其是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目前拜登政府尚未对解除对上诉机构提名的限制，并说美国继续对专家组的运作方式具有系统性担忧。戴奇在演讲稿中指出，世贸上诉机构存在的问题的确旷日持久，亦具有争议，但政府当局将会鼓励该机构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现在我们承认世贸组织的重要性，亦希望它成功。美国政府发布声明，警告今年冬季的天然气取暖费账单将会飙升，上调幅度可能要远远高于美国民众的预期。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处的数据，近 50% 的使用天然气取暖的美国家庭可能需要在冬季取暖费上多花费 30%。 如果今年冬季比往年温度低 10% 的水平，居民的花费将增加 50%。 如果冬季比预想的要温暖 10%， 这样美国人的天然气账单将涨价 22%。 政府部门的报告显示，预计成本上升将导致在10月1号至3月30号期间，使用天然气的家庭取暖费用平均达到746美元，而在去年同期约为573美元。在去年，由于疫情的冲击，国际市场对能源的需求大幅度减弱，而天然气的价格创下25年以来的新低。但是自今年以来，能源价格显著上涨，天然气的价格已经涨至7年高位，而行业预计今年的冬季气温可能会比去年更低，这会对美国家庭造成压力。能源信息处代理处长史蒂夫·纳利表示，目前能源的需求增长已经超过了供应幅度，现在的情况是完全出乎预料的。美国上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经下降至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国劳工部10月14号公开的报告，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从上个礼拜的 32.9 万人下降至 29.3 万人，低于业界的预期，而连续4个礼拜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亦降至了每个月 33.4 万人，同样亦处于疫情期间的最低点。根据公开的报告，全美的裁员人数急剧下滑，而更多的人宣布辞职，这个打破了历史纪录。八月份约有430万名员工辞职，打破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由于自愿离职的工人不能够领取失业救济金，这个可能对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造成影响。在9月份，各州结束了针对疫情而发布的联邦失业金补贴，这个使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从8月下旬的约1200万降至9月中旬的约417万。今天的财经观察站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么多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